供应。
谢谢长老。我们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堂。那么我们最后一堂的信息是跟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有一个世上的工作，那么工作应该是我们侍奉神的一个场所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啊，我们在怎么样在职场上面侍奉神。那么我们的经文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诫命，那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要尽我们的一切来爱我们的上帝，那当然包括我们的这个职场的生活。那么在不久以前，我有一次机会到国内去做一个短宣的侍奉，那么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当讲员。这个退休会比较特别，是专门给企业里面的老总来预备的。这个企业这个退休会呢，它有一个专题主题，用英文跟中文都一起写的。英文说是 Business is not for mission, business is mission。那么翻成中文的话，就是专业不是为了侍奉，专业就是侍奉。所以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应该是我们侍奉上帝的一部分啊，不要把它分开来。我们华人的教会常常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啊，走在教会里面做的侍奉的工作才是属神的，是讨神喜悦的。那么我在世上的工作呢，是跟我教会里面这个侍奉神的工作是没有关系的。这种世俗的分开啊，这种分开是不对的，这不合圣经的啊。圣经说是上帝要我们的全部，包括我们生命里面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讲家庭的事情啊。假如我太太在这里的话，我太太就会告诉你们在家庭里面怎么样侍奉神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讲在专业在我们职场上面怎么样侍奉神，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啊。诸位知道这个约瑟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个很坎坷的童年，他在很小的时候13岁的时候就被他的几个哥哥卖到埃及去当奴隶。那么他呢又在这个在埃及被人家陷害，后来呢就被关在牢里面。那上帝呢使他从阶下囚一下子变成埃及的宰相啊，他一下子变成了很发达的这么一个人。多年以后，他的哥哥们从迦南地到埃及来买粮食，因为到处都有饥荒，那么只有埃及有粮食。因为埃及有粮食，就是因为这个宰相叫做约瑟的，他非常有远见，他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那么所以呢到时候有粮食。所以他的哥哥们跑到埃及来买粮的时候，就发现高高在上坐在那里穿着埃及人衣服的那个埃及的宰相啊，他不知道这是他的小弟弟。后来兄弟相认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情节非常的感人，那个约瑟完全的饶恕了他的几个哥哥啊。但是呢这个时候约瑟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他就是上帝啊，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约瑟很清楚他在世上的工作做埃及的宰相这件事情是上帝呼召他做的，这是上帝对他的一生的一个旨意。所以你如果看约瑟的这个整个的历史，他尽心竭力的做好一个宰相的工作啊，而且他一直做到他在宰相的位置上面啊，年老了一直到去世了，他都还是埃及的宰相。那么因为上帝没有要他退休啊，他就没有退休哈。其实他完全可以告老还乡啊，因为埃及离这个迦南的地方不是很远啊。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曾经回到迦南去葬他的父亲，所以地方不是很远啊。但是呢因为神要他在埃及，所以他就在埃及。他一生以做宰相这件事情来侍奉上帝啊，做得非常杰出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典型的一个双职侍奉的这么一个典范。 好，那么我把它叫做双职侍奉啊，原因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在世上呢都不是这种全时间侍奉神的，那么神只不过是拣选了少数的，像我们许牧师师母这样子的啊，他们是不做别的事情呢，他们完全分别为圣，他们来一辈子来侍奉神，那这个是很少数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样被呼召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就是全时间的专职的来侍奉上帝的，像许牧师师母；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剩下来的，剩下来的都应该是双职侍奉的，就说一面在世上有个工作，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另外我们一方面工作，一方面侍奉上帝。好，所以这种双职侍奉呢，我们的专业工作应该是我们的侍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务必敬业，不可以偷鸡摸狗。我有一次我在国内做这个短宣，那一天是礼拜五晚上，那么我为了要早点准备我的讲章，所以我5点钟我就到了教会去了，结果就发现一位弟兄他也在那里了。我知道这位弟兄他的工作的地方骑脚踏车到这个教会要1个小时，我就说你是不是今天不上班了 所以这么早就来了。他说不是的，那我们那个单位啊，到了下午3点钟啊，小猫2-3只就都不在了，都没有人了。他说我呢，我想我是早点到教会去啊，就服侍上帝啊，那讨神的喜悦。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你知道吗？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也是服侍上帝。如果该做到5点钟就做到5点钟，不应该偷鸡摸狗啊，不可以这样子啊。他说我如果5点钟再骑脚踏车来的话就堵车啊，那就要很难，要搞好多的时间才来。我说就算是要很多的时间也是要做到5点钟才能下班啊。所以这个专业上面敬业这也非常重要啊，因为是神呼召你做的。所以还有选择职业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人选择职业啊，只有3个条件，第一钱多，第二事少，第三离家近，对不对？离家近包括不堵车啊，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发现一个工作它是上帝要你做的话，就算是钱少事情很多又堵车离家远，你还是要做。所以选择职业端看上帝怎么呼召你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在职场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不隐瞒你自己的信仰。我知道这是跟世界上面的教训是相反的啊，这个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政治上面正确，他人家就跟你讲，你在工作场合上面不要谈你的信仰。你想想看，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我们要成为他的光，成为他的盐。如果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样子为他做见证呢？当然你也不需要敲锣打鼓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不需要这样。我发现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明天上班的时候啊，你的同事很可能会礼貌上面问你 How was your weekend? 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你就说哎呦，我昨天到教会去啊，听到一个教授讲道讲得很好。Oh, you go to church? 你到教会去啊？ Yes, I'm a Christian. 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不着痕迹的就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所以不要隐瞒自己的信仰啊，有机会就为主做见证，这点你就需要有一点准备啊。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的周围的人啊，我曾经到这个北卡去的北卡大学系的，曾经做过系主任，我做了7年的系主任。那么我的院长呢也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有一次我们开院务会议的时候，就院长还有一个副院长还有我们3个人先到了，那么我们在等其他人来。我的院长就问他说 Leaf， 我的英文名叫 Leaf， 他说 Did you preach last Sunday？ 他说你上个礼拜天讲到了吗？我说 Yes I did， 我讲了。 What did you preach？ 你讲了什么道？我一看3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跟他讲天道啊。对，我说我讲的是约翰福音第8章，在行淫的时候被抓起来的那个妇人，你要被带到耶稣的面前。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们这个院长的脸上，他晓得这个故事，因为他从小就是在主日学里面长大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故事。我这个院长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啊，就是说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啊，对，小时候去上过主日学的，对。那我就，所以我不需要再讲了，他已经知道这个故事。我说你知道最后耶稣基督没有定这个女人的罪，那么耶稣基督明知故问地问这个女人，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女人说没有，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我说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彰显了神的两个特性，一个特性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这是神的慈爱，对不对？然后以后不要再犯罪，这是神的公义啊，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在这句话里面两个都讲得很清楚。我说但是这个故事没有完了，这件事情发生过以后两年的时间，耶稣基督亲身的带着这个女人的罪上了十字架，为这个女人的罪付了代价。哇，我的院长一听到这个时候，我看他脸都白掉了，因为他大概从来没想到这件事情。我想神的话语像一根针一样一下子刺到他心里去，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事，我的责任是有机会就为主做见证。你可能不会讲到不要紧，但是你如果预备一下你自己的见证，很容易的在几分钟之内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见证说出来，上帝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而且你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关心周边的人，这个组合是非常好的啊！你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是有爱心的关心周边人，这一个组合是一个很强烈的见证啊！可以在你的职场上面啊，真是为主赢得很多的灵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见证不好的人，一天到晚都是占人家的小便宜，然后又这个讲话也不检点，那你还是不要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好，那么我们这种双职的传道人呢、啊，当然是有一些难处哈、啊，因为在专业上面呢，受到世界的冲击，世界告诉你应该摔削尖的头往前钻啊，而且成功的诱惑是很大的。这个我在台湾的时候啊，你如果在一个比赛你得第三名，哎，他也有奖品，然后第二名的奖品比三名多一点点，然后第一名呢又比第二名再多一点。这个就是前三名都有不错的奖品，在美国不是这样哦，在美国的话，你要到第三名的话，叫做 honorary mention， 就是一张奖状而已啊、哦，什么都没有。啊，第二名呢，可能有一点点奖品，那个第一名呢、哦，把所有第二、第三名的奖品全部都给第一名，所以成功的这个奖励是非常高的，这是美国的社会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它有很大的诱惑。所以怎么办？我们就苦干，加班，加班，加班，啊，那么，但是你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在侍奉上面呢，受到你使命的催逼，啊，你是要侍奉神的，啊，但是你时间不够啊，怎么办呢？往往就牺牲了家庭，啊，这件事情是非常很常见的，在北美的基督徒，特别在加州的话，那个硅谷的，那 Silicon Valley 里面的基督徒。哎呀，差不多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啊。等一下再讲，我回头再讲这个事情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平衡啊，怎么样子的平衡？首先，我们时间不够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求神增加我们的效率。对，那么我开始知道我是一个双职传道人的时候，我当然也面对这个情形，我发现我时间不够，所以我就向神求效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开家庭会议，我们决定我们家不看电视，啊，电视里面都是 garbage， 对不对？你们不同意啊？没有人说阿门呢、啊，这奇怪了，你们都喜欢看电视是吧？啊，电视的节目越来越糟糕啊，那个20年前已经够糟糕了，今天的简直是更不堪入目哦，太糟糕。所以我们很早以前就开家庭教会，我们家庭会议，我们家里面不看电视，啊，那么一发现我们不看电视的时候，就很多的时间就出来了，啊，我可以做我的工作，我准备我的奖章，啊，那么然后准备教主日学等等的，这时间就出来了。那么最近呢，又跑出一个东西叫做网络，对不对？ 这很多人呢花很多时间在网上面呢上网，最近又有一个东西叫微信。哎呀，花好多时间在微信上面，这些东西都是浪费时间啊。我也用微信啊，我用微信我很少花时间的，我这种我就这样，像我这种用微信的叫潜水是吧。我有的时候一下子一打开微信的时候，五十几个信息在那里，我怎么会看嘛？不看了就算了，不看我发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你必须要善用你的时间，不要让这些东西啊把你的时间浪费掉啊。然后呢，有计划的使用时间。我每天早上到我的上班的时候，我一定先坐下来，先祷告，然后呢想想看看我今天要做的什么事情，哪一件事情要先做，哪一件事情后做。先排一个先后的次序，甚至用一个纸一张笔把它写一张纸一个笔把它写下来，然后做完了以后把它划掉，很有成就感了，一件事情做完了，划掉划掉划掉。对，然后到了下班的时候，我一看哇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做，那么就摆在那里，第二天再重新再安排次序的时候，我再把这两件事情也摆在里面，去看哪一件事情该先做，哪一件后做，这样子就增加我们的效率啊。另外呢，发挥自己的长处，避免短处，也能够增加你的效率，我这个人呢没有行政的才能，我特别很怕看那个报表啊，叫 spreadsheet 啊，那么一看上面都是数目字啊，看得我头昏眼花啊。对，那我要去当系主任，所以我就跟我的院长讲，我说我需要你啊。把我的这个行政助理的这个职位啊，要提高一级，这样他的工资可以高一点，我可以请一个比较能干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当我的行政助理。我的院长非常的为难，因为我们一个院里面有五个系，只要我这个系要把这个职位提高，其他的他都要提高了，对不对？所以他说很为难，他说他不能这样做。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不答应我这个请求的话，我就不来了。那后来说好好好，我就答应他请求啊。结果我果然我就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政助理。那么基本上面系里面的这些就是这个一般的事务全都是这个行政助理在做。这个系里面有多少钱我从来不知道啊，就只有他知道。所以过了一阵子以后，系里面的教授都知道这个系的系主任了，真正的系主任不是我，是他。因为问我是一问三不知啊，那我干什么呢？我就抓最重要的事情，你要比如说在外面请教授啊，这个事情我是亲自来经手的啊，要请什么样的教授来啊？因为我们要建立这个系，要建得好的话，要请人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整个的教学改革，这是我亲手抓的啊。至于什么我们有没有钱呢？这弄买一个复印机啊，或者是要一个买一个什么型号的一个机器什么的，这个小事就让助理去做了啊。你花费你自己的长处，避免你的短处，可以 go a long way 啊。后来两年以后，我们有一次在开这个院务会议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啊公开的表扬我，他说 Leaf 他这个 business model is very good。 我心想，我当初跟你要这个职位的时候你还很勉强，你现在表扬我啊，感谢上帝啊。这个你当你知道要怎么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要做的怎么样子最有效率的啊。好，那么这里讲到家庭的责任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千万不能够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以及我们在工作上面要花很多长的时间，结果我们就牺牲了家庭。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那么这个就碰到一位弟兄，他说他刚刚从加州搬到这里来啊，换工作到这里来。那我说你都安顿了吗？已经买了房子吗？他说我没有买房子。我说你怎么不买房子呢？因为你在加州把房子卖掉的话，到我们那个北卡的地方你也可以买很好的房子，因为加州的房子很贵嘛啊，我们那里很便宜。对，那他说我没有买。我说为什么不买呢？他说因为我的家人还在加州。哦，他说我太太在那里有很好的工作。我说你有什么过来呢？他说因为这边的药厂给我一个好的职位，他一个人就过来了。我说弟兄啊，你知道吗，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我如果不是为了祷告的缘故，夫妻暂时分房，将来还是要同房的。 连分房都不可以，长时间的分居是绝对不好的。哦，这位弟兄听了以后脸都白掉了。后来又过了半年，我又到同样一个教会去讲道，我就想起，我说那个李弟兄在哪里啊？旁边一位弟兄说，他回加州去了。感谢主，他愿意对付这个问题，他又回到加州去。感谢上帝，他原来那个药厂的公司在加州的那个职位还在那里，所以他又回到了职位。为了主的缘故，他宁可放弃一个高薪的职位。各位弟兄姐妹们，家庭的责任非常的重要。同一个教会，我有一次去讲道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题目哈，结果讲完了以后，有一位这个姐妹，她一开口啊，我就知道她是香港来的，因为她讲了这个广东话啊。她说，我巴不得我的丈夫来听你的讲道，但是她是粤语堂的执事，所以她在粤语堂敬拜。我说怎么回事啊？她说她的工作很忙，每天都做工作做到七八点，然后这个下班以后啊，就直接跑到教会去了，因为有什么祷告会啊，有这个会啊那个会啊，就跑到教会去。我在家里面奶瓶尿布忙得不得了，他都不帮忙。哎呀，我说是这样吧，我说等一下吃中饭的时候请他到我这里来，结果果然就来了这个年轻人。我跟他说，我说是这样子吗？我说是的。我说你知道吗，弟兄啊，你没有资格在这个教会做执事啊。呼，他一听了就脸都白了。我就给他看这段圣经啊，你看，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我说你没有好好管好你的家，你没有资格在这个教会里面当执事当长老。我们的弟兄脸都白掉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家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的优先次序啊，绝对是你家要第一。第二，我们弟兄的，特别是弟兄的话，你有这个赚钱养家的责任，所以是你的工作。然后有时间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我做这样的讲道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向教会的牧师师母先道歉啊。对，因为有些教会的牧师师母就巴不得你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侍奉，但是圣经的教训是告诉我们，我们家是第一的。好，那么你如果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的时候，上帝会祝福你的工作啊。也同样的，这个约瑟那个时候在埃及主人家里面当这个管家哈。对，那么圣经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哈。说他的工作，在世上的工作是当管家的，他因为跟耶和华同在，耶和华就祝福他的工作，让他百事顺利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这个专业应该有正面的影响。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37岁才信耶稣啊，人生都过一半了。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就常常祷告，我说是不是不要做这个教授，把教授工作辞掉，然后我去读神学院啊，下半生呢就全时间侍奉上帝。但是我知道，如果要做这种事的话，必须要有很清楚的上帝的呼召。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动啊，啊，特别是啊，要写 grant， 写那个要写那个就是经费申请经费的时候啊。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你就呼召我吧，就不要写这个东西了哈，压力很大。对，当然我也知道这是逃避，这不叫做呼召哈，对，这是逃避。对，那有的时候的确有些呼召，有些感动，但是我也知道，如果上帝这样呼召我的话，他一定呼召我的太太做同样的事情。我太太从来没有这样的呼召，因为什么？她不想当师母。哈哈哈哈，当师母比当牧师难多了啊！对，我想师母会告诉你，这个绝对是真理，非常的困难。对，那么所以呢，我就很怕走啊，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 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不是那个时候还不是教会，是查经班了啊，得开祷告会，我就请大家为我这样的事情来祷告啊，求神很清楚地告诉我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我是要当全时间的传道人呢，还是在职侍奉。哎，我们刚好碰到有一位弟兄，他从别的地方刚刚搬来，跟我不熟，他就问我，他说黄弟兄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这个田纳西大学的教授。他说你知道吗，你当一个教授也可能是上帝对你一生的呼召。哦，是吗？我那时候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啊，我觉得上帝还管我们在世上做什么工作，世上的工作不就是养家糊口吗？他说不是的，上帝介意我们，上帝我们在世上做什么工作，你世上的工作应该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哇，我一想通这个以后啊，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以前呢做研究的工作基本上是看哪里有钱啊，我就做那个方向啊，做研究的那个方向，希望能够拿到钱，你知道吗？跟着钱跑啊。对，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假如上帝呼召我做研究的工作的话，那我有这些新的 idea， 我应该去做这个新的这个研究的工作，管他有钱没有钱，上帝难道不知道我需要钱吗？上帝呼召我是做研究工作，上帝不是呼召我去拿钱的，拿钱是做研究工作的一个手段，不是目的，手段跟目的不应该把它混扰的。我一想通这里以后，我就非常的大胆，就开始去做这新的这个研究的工作啊，没有钱也做，卷起袖子来就自己做这样。结果呢，我们就试了好几个新的这个研究的这个 ideas， 结果做了四个，三个成功，哇，就不来不及的写论文了，因为每一个做成功以后，就开辟一个新的道路嘛，对，所以多年以后，我有一个学生，他闲来无事哈，他就到网上面去找，因为我们发表每一篇论文呢，都有被引用的次数啊。今天的话就不需要去找了，那个 Google Scholar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哈。那个时候没有 Google Scholar， 所以呢他就去做了一些研究啊，找每一篇论文被人家引用多少次数啊，然后他就把我那一年发表的论文所被引用的次数，然后跟这个年度做图，结果发现呢我被引用的次数啊，在1984年以后节节升高。然后他知道我1984年信耶稣啊，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你信耶稣以后啊，你就变得更 smart， 更聪明了。对，我说我从来不是一个 smart 的人，我信耶稣以前怎么笨，我信耶稣以后还是照样笨，但我信耶稣以后我变得更大胆了，我敢尝试新的东西，因为我知道神的呼召是要我做新的研究，我敢做了。我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我是一个快退休的人，我仍然在开拓新的领域。我的学生都非常的惊讶，他说黄老师，这个我们以前没做过，我们要做吗？我说 why not， 照样做，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一生的呼召啊，所以我不没有改变这样子的做法，所以没有后顾之忧啊。这个要不要 grant 拿 grant 这件事情是上帝的事，不是我的事啊。我自从这个信耶稣以后，我实验室里面我的 grant support 就是支持我的这个研究的工作从来没有断过，而且只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刚才那位弟兄还知道我拿过一个大的 grant 最近，感谢主，所以胆子大啊。所以我这是我自己的例子啊，你可能不是一个教授，但是你照样你在你的专业上面有类似的情形，你如果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护照，胆子大往前走，不要紧，没关系啊。好，那么可以有事业上的野心吗？你如果知道是神护照你做这个工作的，当然可以，因为神要你负更大的责任啊，你可以往上走啊，去这个担当这个更大的一个职位啊。但如果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的话，你要三思而行，因为你爬得高啊，跌下来也跌得很惨。对，那么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啊，他很会啊，把他自己的野心呢、啊，然后包装一下变成神的旨意、啊、对，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很容易试出来。怎么呢？就是当你失败的时候， 你如果失败跌下来的时候啊，你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虚荣的话，你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但是你如果是为了上帝给你的呼召啊，我必须要说哈，我们失败的时候还是会有些沮丧的啊，这一定会的，这是人之常情。但时间不会很长啊，因为知道上帝现在不要你走这条路，要你走另外一条路。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所以失败的时候就会看得出来，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上帝啊？好，讲到姐妹的侍奉，这个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到这个教会来讲到，因为我认为姐妹应该是家庭第一啊，不是我认为，你如果去找圣经啊，你全部去找，找完了以后你不会发现有一个女强人。圣经里面对姐妹的教训一定是你家庭第一，姐妹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事业，可以的，但是必须要在家庭已经照顾好了以后你才可以有你自己的事业。当你家庭跟你的事业有冲突的时候，你应该是家庭第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到教会，这个教会来了啊，因为每次我都是大着胆子这样说的啊，我还是要说，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嘛。所以姐妹们你记住哈，我自己的太太，她发现她不能兼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孩子差不多10岁左右啊，他就先是做成半工哈，就是 half time， 对。那后来他发现，那这种 half time 要做的工作跟 full time 要做的工作一样，只不过是用一半的时间去做，他忙得不得了。后来就干脆就不做了，就辞职了。辞职以后，他照顾我们两个孩子，啊，后来一直等到我们两个孩子进了大学，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家庭的责任已经完了。我说你如果愿意再回去工作的话可以工作。他祷告了2个月以后，他跟我讲他决定要不再回去工作，因为他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在教会里面侍奉，教主日学，学习神的话语，他觉得其乐无穷，所以他宁可选择在家里面，然后在教会里面专心侍奉。所以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那就是我太太，而且我们家里面有一个读过神学院的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就是我的太太，啊，我太太那个时候就去读神学院，然后呢，她就所有的课都读完了啊，对，只有一门课不准她读，那是一个很保守的神学院，因为不准女人讲道，所以释经讲道学不准她读，因为她是女的。除了这门课以外，她什么全都读完了，所以她没有 degree 啊，她没有学位啊，对，感谢主，啊，我不是说鼓励每一位姐妹都走这样的路啊，但是。当有冲突的时候，你发现家庭侍奉，你的家庭对你的要求，你没有办法满足你家庭的时候，你应该以家庭为第一，是不是？这是我最后一次到这个教会来了啊，是吧？好，讲到换工作啊，这个现在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呢，啊，知道，他说。我在这个工作做时间长一点以后啊，大概升迁的机会很少，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找工作，找到一个工作以后，哎，然后呢就可以这个加薪啊、升职啊什么等等等等，然后过几年以后，说不定又回到这个公司来，然后就更高的职位啊，这个叫 zigzag 啊 ，zigzag promotion。对，那么这个这是世界的做法，美国这种做法是非常平常的，对，但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做每一个工作都应该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带领，神要我们做的。那我自己的经验呢，是我在匹兹堡，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职堂的教会里面服侍，这是一个学生的教会。我们从零开始，5家人跪在地上，牧师长老给我们按手，差派我们到校园里面去，来，开始这么一个教会。那一直到这个教会差不多7、8年老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教会里面的这些我们带他们信主的，给他们做门徒训练的这些弟兄姐妹都起来了，他们都可以做第一线的工作，也可以教主日学，也甚至有些人可以讲道。那么我们呢就开始做幕后的工作，我们做的工作是牧养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同工们啊，我们做第一线的工作就不需要我们去做了。那么 还这个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有点感动，是不是上帝要我们离开这个教会啊，到别的地方去服侍？哎，我很惊讶的发现，我太太有同样的感动，她也是觉得好像上帝要带领我们这一家要离开这个教会。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到匹兹堡的南边呢，再去成立一个教会，因为匹兹堡南边很多的华人，那边没有教会。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上帝的旨意。正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忽然间接到几个电邮，别的大学要求我到那边去当系主任。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哈，我没有感动，我就写个回信谢谢他就完了。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搞不好我们要离开匹兹堡，上帝要我们离开匹兹堡，这是我们心里面非常不愿意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上帝的旨意的话，我们岂能等闲视之啊？所以我经过祷告以后，我就把自己的 CV 啊把它准备好，然后就应征了两个职位。长话短说，这两个地方都要我去当系主任，都给我 offer。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北卡大学，另外一个地方是南加大，南加州大学。OK， 哇！这个南加大的那个工资很高啊，他那个人非高不可，那个房子贵得要死，对，啊，比我在这个匹兹堡的工资高很多很多，对，啊，我心里面也想，如果实在要离开匹兹堡的话，那就带我们到加州去好了，因为加州那里中餐馆很多哈，对，这个而且退休了以后也不需要再搬家了哈，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南加大什么都好，有个地方不好，就是啊，请我去当系主任的那个院长，他自己本人也要退休了，所以他们同时在找院长。我就问呢、啊，那个新院长是谁啊？他说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们这个 search 是一个 private search， 因为他是一个私立大学，他不需要公开的啊。对，我说那这样我将来的老板是谁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如果我最后一定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将来的老板是谁，这就不是你的旨意，我不应该去那个地方。结果那个南加大的那个院长就说啊，现在 offer letter 已经给你了，你赶快签了，赶快签了。我说谁是我们的我将来的这个新的院长啊？他说他很快就会做决定了，你不要等他，你先签了再说了。我说不不不，我要等。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忽然打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个我们院长的那一个候选人他决定 withdraw， 他决定放弃不来了。哎呀，我心里面说哈利路亚，感谢神，上帝把这门开了，心里面有点惆怅啊，因为我想还是去加州的啊。对，好了，剩下一个选择了，就是北卡。那个 offer letter 已经在我桌上了，我只要签个字就解决了。但是我心里面仍然是我们的最大的选择是留在匹兹堡，因为那个教会对我们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啊，不好离开。那我就这个打个电话给我北卡的那个院长，我跟他讲，我说好不好给我10天的时间，因为我要到中国跑一趟，我要去一个退休会当讲员。那个退休会就是我刚刚说的，是那个老总的退休会，在哪里呢？在厦门的鼓浪屿，一个风景很漂亮的地方哦。这个老总都是很有钱的，所以他们选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旅馆啊。那我就特别要求，我说等我侍奉完了以后啊，可不可以多待一天？因为我要那天要特别好好的祷告。对，为什么祷告？就是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那一天我们吃过早饭以后，我们就在那个花园里面散步，面对着大海，哇，漂亮的不得了。我们一面祷告一面数说神的恩典啊。那信主这么多年，神每一步每一步的带领，然后带领我们到匹兹堡，然后带领我们成立这个祠堂的教会，然后看到那个教会蒸蒸日上，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得救，那么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哎呀，真是感谢我们实在 没有什么了不起，真的是。现在难道我们要离开了？前面到一个地方叫北卡，那边的教会我虽然知道，我现在服侍的这个教会，我在去之前我曾经到那个教会讲到四次，所以我对那个教会蛮熟悉的。可是我们到那个教会去做什么我是不知道的，而且心里面是心不甘情不愿，最好是不要去，最好就留在匹兹堡。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大概是要去的啊，我们哭啊哭啊哭啊，在那里哭，哭完又说还要祷告。那个花园里面有个园丁呢、啊，在那整理花园呢、啊，就看到这两个疯子，忽然间在那里喃喃自语，然后又哭，哭完了又跪在地上，然后又坐在椅子上，两个疯子，他哪里知道我们两个人内心的煎熬？好了，回来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去北卡，所以我就签了字，在那个信上的签字。就送出去了，然后呢，我就给我的这个匹兹堡的院长，他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要见我们的院长。见了院长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走了。哈 ，Where？ 我说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What can I do to keep you here？ 这叫 counter offer， 是不是？啊 ，counter offer， 就是他想留我啊，要给我一个 offer 啊，给我。我是不知道这个 counter offer 怎么英文怎么讲啊，我中文怎么翻译我不晓得。对，那么我就跟他说，我说谢谢你，我已经做了决定，我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请你不要给我任何的 counter offer， 你试都不要试。对，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应该仔细的寻求神的旨意，当很清楚的知道了以后啊，我们要考虑家庭的责任，不应该寻求 counter offer。 我知道这个跟世界上面的这个教导是不一样的，所以听我讲到是妨害你的事业，但讨神的喜悦。我知道我真的是最后一次到这个教会来了，就算最后一次，我还是要告诉你，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是这样，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好了，我就决定到北卡去了。芝加哥有一个牧师，他曾经去过我们匹兹堡的教会讲道，所以他跟我们教会很熟。他听说我要到北卡去当系主任了，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黄弟兄啊，你想好了没有啊？你要去当系主任了，升官了，发财了，荣华富贵了。我说谢谢牧师关心我啊。我说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了啊，做了这个决定，我不说别的，只说一件事情。我说我到北卡去是减薪到北卡去的啊，减薪呢？怎么回事？我说我们教授的薪水有个底薪，我到北卡去我的底薪增加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 bonus， 是一个奖金，这个奖金呢是跟我们这个拿的研究的 funding 有关系哈。对，匹兹堡很多，到那边去几乎没有，很少，所以两个加起来的时候我是减薪的。啊，我自己啊，我在签这个 offer letter 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啊，我自己拿多少薪水我从来不关心的啊。所以我信寄出去以后，我太太才告诉我，她说你知道吗，我们到北卡去啊要减薪了。哈，我说是吗？感谢上帝，上帝没有让我事先知道啊，不然我要挣扎了。所以我跟这位牧师讲，我说我要减薪过去的。哦，啊，那你已经想清楚了，上帝祝福你。对，各位弟兄姐妹们，减薪也要去啊，你很只要清楚了神的旨意，你应该去的。好，我知道我时间差不多了啊，那么我要跳过这些。我对这个事业上面的成功啊，曾经经过六个阶段不一样的想法啊。第一个阶段呢，是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人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等到我信耶稣以后啊，我就发现人的努力啊是不够的，还要经过神的祝福啊。 然后再过一阵子以后，我发现了神的祝福比人的努力重要。再过一阵子以后，我就发现一切都是神的祝福，人的努力不是不重要，但是人的努力是绝对是不足够的，一定是神的祝福。你想想看，你如果生下来就是一个白痴，你能努力吗？生下来是不是白痴由得你吗？一切都是神的祝福。我在这个阶段停留了很长的时间，13年前我那个时候开始 struggle 要不要换工作到北卡去的时候，我到最后终于顺服下来，我到北卡去了。现在回头一看，我才晓得原来神要我到北卡去这十几年主要的原因是在我专业上面的祝福我。昨天介绍我这个的弟兄说，我曾经拿到这个我们这个专业里面这个学会里面叫做 Distinguished Pharmaceutical Science Award， 这是我们学会里面最高的一个荣誉哈。对，所以我4年以前拿到的这个奖。我们自己的药学院，我去的时候大概在全美的药学院里面排名大概十几吧，后来就变成第二，去年变成第一。我们药学院在全美排名第一。我们的院长公开的说，他说这些一切的这些都是从 Leaf 他来的点就开始了。我听到这些事情以后，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知道自己不配，神真的是大大的祝福我在北卡的研究的工作，大幅度的往上 增加，把一切的荣耀全部就交给神。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人的成功啊，应该是当你很清楚神的旨意以后，然后你顺服神的旨意，你带来人的成功。但是我转眼一想，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顺服使得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面实现的话，这怎么是人的成功呢？当然是神的成功嘛。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德蕾莎修女说过，她说 God did not call us to be successful, only faithful。 你讲的没有错，上帝没有要我们成功，只要我们忠心了。整本圣经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我们人要成功的，整本圣经里面只提到我们人要忠心。雷贝莎修女讲的太好了，感谢主，我们成功不成功全在神的手里，我们只应该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当你寻求神的旨意，这是已经是相当困难，当你终于找到的时候，你愿意顺服，克服困难，甚至艰辛，你也顺服，也去。等到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你把一切的感谢、荣耀全部归给神。感谢主，这是我们双职侍奉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这样子跟大家勉励啊，我绝对不是一个能够做得很成功的人。对我来讲，成功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自己得到荣耀没有，我们能不能够在他的旨意里面顺服他的旨意，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归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在棕榈滩华人基督教会里面自己把你的旨意彰显得很清楚，让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清楚你在专业上面对他们的带领。主啊，你也让他们很清楚他们在世上的工作是侍奉你的一部分，所以在世上的工作要寻求你的旨意，不应该是走世界的道路，甚至如果是要减薪，如果甚至要到一个地方去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主啊，他们也愿意顺服，因为这是你的旨意。求主来祝福这个教会，把上帝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高位，让我们真正的经历神的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各位。